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把那个 slide 放上去。刚刚讲话弟兄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主今天是复活节啊，在西方定成复活节。那我就用这张图来开始今天的信息。这是十年前我跟师母一起去以色列的时候，在所谓的耶稣基督那个凿出来那个坟墓的前面，在进门的时候有一块牌子这样写，那我的手也放在那里，他说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阿们。因为神复活，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在人生的意义不一样了。创造一切万物的至高至尊至荣的那一位，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在一切有盼望，不止在今生，也在永世有盼望，改变不一样。马太福音28章里面，特别记载一段，从第1到7节也这样讲。那沃达玛利亚还有伊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几位妇女信主的那个妇女来到坟墓那边，天使跟他们相遇，来告诉他们，就是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那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安放主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确实没有错，一进到坟墓里面是空的。老约翰年轻的时候跑进去一看，只看到包裹主耶稣尸体那个时候十字架完以后用那个香膏走包起来的，没有了，不见了，只有剩下那个包裹的布而已，他不在了。那天使跟他们讲，你赶快去跟门徒来说主已经复活了。那一段经文我常常思想，主已经复活了，这些妇女们，天使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告诉门徒吧，然后到加利利那边去等我。那一句话告诉门徒，他们里面又惊又喜，非常快乐，要跑去跟门徒讲，其实也是跟我们历世历代的人来讲，主复活了，让一切变成不一样。因为这件事情把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救赎的路已经成了，凡信他的罪得就得蒙赦免，凡信他的就有永生，凡信他的就定跟天国有份，在复活的日子里面已经很清楚，这张救恩我们都已经踩上去的。另外还有一个，他已复活，还是坐在天父父神宝座的右边。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他在那边还是为我们代求，还赐下保惠师来引领教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救恩不光只我们得到救恩有永生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救恩的包围，是全备的救恩，等一下我们来讲。那我就从这个图画，这十年来每一次看到这个图画，我10年前放在第一个在福音班的时候，在福音信息课我来讲，我一直看到这个手，我心里就会讲，主啊，让我这只手永远一直告诉人主复活了。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蒙的救恩，做主门徒的人是必然的。好，那我就从这个开始，因为今天复活节只是不过再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柄， 都是从恩典主那边来的，我们拥有的。那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为你是配，我们一同蒙恩的人竖起腰，竖立在你面前。我们说主，求你说话。我们蒙恩的人在主俯伏敬拜，求你灵从头到末了，不止救赎我们，你要雕塑我们，不止我们个人蒙福，也要我们让各个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把你的恩典能够带出去。我们谢谢主，求你施下你的话语，你亲自摸着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上一次信息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门徒，那么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保罗这样讲，而且神的应许里面也是让我们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刚诗歌里面也有，保罗还的启示来告诉我们，我们得了救恩有永生，不止这样，将来甚至现在的活的实际里面就有跟神同复活同坐在天上那个实际，将来没有错，我们要跟主在天国里面一同同坐席。而且今天如果是我们，保罗一直讲我们跟主同行连结的时候，甚至可以尝到跟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君王的权柄。所以说我们救恩得到救恩不光只这样，他告诉我们圣灵会内住，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原是他手中的杰作，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有神生命永生在里面的，神来应许我们圣灵做我们的职，圣灵做我们的见证，我们是蒙恩的人，神圣灵会来做确证，我们却是属于他的，而且是他手中，是一个非常masterpiece， 就是一个杰作或者一个诗歌，神可以借着我们来弹奏诗歌见证他的荣美。其实我们就是说，有人说是他的那个乐曲也好哈，然后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叫我们行善，不是铺桥造路以人好处而已，而是造神的美，造神的性情，神要借着这个样的器皿坐在我们身上来显明他性情的荣美，然后照着神所引导我们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的器皿，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做神喜悦的事情。然后呢，另外地方有个告诉我们，主是葡萄树，我们蒙恩的人就跟他连结，不止这样，我们的福气还是父神还要为我们结果子的枝子上跟我们修剪，帮助我们都能够结果子更多，这是从个人这个部分来讲。所以蒙恩得救人真的是蒙福的人，没有得救不知道救恩的，不知道福音的好处的，在外面那么多的徘徊的人不知道这样的好处，我们都蒙恩的。但保罗接受神的启示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末了，不止这样，他说不止这样，还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来被他来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把他列了几点，就这样讲哈，与圣徒同国，我们一起，所以个人蒙恩除了我们一家蒙恩以外，还有我们聚在这里的各个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了，是家里人，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意思就是说，使徒和先知都是来见证基督的。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来讲，使徒先知神借着他们所立下出来讲出来的启示都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这些蒙恩人被招来了，一个一个放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放在这个根基上面的，然后呢各个对准基督。教会我们聚在一起，基督是元首，耶稣是主，各个我们招来这里受圣灵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都是对准了基督，不是对准了人。不管带有大再大恩赐的人都不是，神要我们对准基督，然后在仆人在众儿女当中一同来对准基督来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来造就，不是靠我们自己而已。神来借着他的能力，借着他的恩典，把我们联络的合适。你跟他，我们坐在一起的都会连在一起，就像个会幕里面，外面的会幕或者会幕时代的时候，一个板一个板，一块木帘都是由它连在一起，恰到好处了。你到圣耶路撒冷去，那个城墙，那个时候建筑，那个每一块每一块叠起来的，你到处一看的话，非常的紧密，搭配得非常的合适。意思就是这样子，各个一块一块，老的年长的年幼的，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我们建造，保罗说建造成非常合适，合适就是说在神的面前看为美的，看为好的。神创造的时候创造我们人，他说哎呀非常好。然后神在这个圣灵在神的生命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要把我们联络的合适，意思就是说哎呀神会说好好，意思我想是这样，保罗是这样，而且是主的圣殿。我们各个从彼得的话来讲，我们各个都是神引来而建造成为灵宫啊。这里就我们靠着他同被建造，不是靠着血，是靠着耶稣基督一同被建造。所以福音不光只在这里，还有一同都被建造，是神借着圣灵要居住的所在。哎呀，这是何等的恩典！保罗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样子。今天我们主要信息来到第三章，那第三章前面这十几节里面是插进来的，哦，十四节那边也有一个因此，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因此，就是说啊，因为这个缘故，刚刚我讲的前面这一堆里面，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保罗就是说。哎呀，为你们，为我自己，为了神的国度，他屈膝在神面前。保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应该在十四节开始。我们另外一个时间，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那前面都加上来这一段，十三节里面啊，有它的意义在这里。那么，我们这个蒙恩的人，有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就是要见证主，所以一个蒙恩的人，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会出现，一个行动会出现，来见证耶稣基督，见证那一位永生神，建造那一位至尊至荣的神，如今不只寻找我们，还把一切恩典借着我们，要来见证他，他是谁？所以说，因此。那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话就是福音的执事，福音要把这个福音来告诉还没有得到的人，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好，我们要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的话语，更多认识神，另外一个生命要告诉我们去见证这个福音，这个全备的福音，人蒙恩得救，不光只得救可以上天堂而已，还有从一个角度来，从一个经文来说，称义，被神称义了，被神接受了，成为神家里的人，有儿子的儿女的身份了，名分了，但是还有成圣，到最后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这是全部的救恩，不光只在罪得赦免，有主的生命可以进天堂而已。所以说义得救是在这个阶段有资格了，跟神对准了，连在一起了，那么后面的是一生的 process，一生的过程，神都在做他的 工作都在我们身上。保罗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样提醒我们。那我们今天来看，我先把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地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称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保罗在述说他的经历，神给他的启示，还有他的职分。但是我们把自己蒙恩的人放进去的时候，神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个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站在神旁边，神差遣就做。像我小时候家里卖了东做商店，爸爸要你送东西，我送完就赶快回来，就还在他旁边等候下一次的差遣。那教会里面就是这些服侍其他弟兄，这执事就是做事，为神的心意在做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执事啊。那我把它简单的把这段经文很直接的，本来就是经文本意思就很直接，我们来理会里面，我把它综合起来。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告诉我们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就是福音，基督就是神量给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落在罪的权势里面，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这个罪这个就进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这个罪的权势里面。神选择了，神的用了这个救恩的方式，舍掉自己的爱子，道成肉身，救他，是人是神才能够完美无缺的人子，而这个人才能够为我们的罪代赎。他成就了，而且他当初从旧约选民当中所启示的救恩要从这条线从选民里面传出来，要万国要蒙福，启示将在那边了，一切照着神的启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又我们复活在天上，照他应许，神的保惠师也下来，一直要带领我们一直到神的再来。这个就是福音的，基督就是那个福音，基督就是神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哦，那个有奥秘， 外邦人还犹太人，到最后神的救恩就是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都是借着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恩惠。所以神的执事，福音的执事，是神的恩赐给我们的。有一点我们要很确定的，很清楚的，神把命令赏给我们，必定把那个全能也跟着赏给我们。不是说哎呀，你去叫我们去命令给我们，你自己去做完。我们中国所有的伦理道德四书五经很多都是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但是没有供应一个里面的能力。那我们一生走到不同的年岁都清楚，靠着我们没有办法成就一个完美的性质，照我们做的常常是失败，不止常常都是失败。但是神不一样，这位神把执事这个职分赏给我们，他就用他大能来供应我们。所以说这个执事，福音的执事，我们也没办法闪躲，神已经交给我们了。在属灵上面，神给我们的任何所有势力没办法改变。所以说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执事，而且是神供应我们，等一下供应能力，供应一切给我们。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这一点，我们会来继续交通。下面呢有几个点，我们是给我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了，是给每一个人，我弄错了哈，那个字做门徒，主门徒的人，我刚才已经解释。还有一个主耶那个保罗说他是被囚的，他是主耶稣的奴仆，他是主耶稣的仆人。不管从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是神，把这个职分我们真的认清楚以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在这个意象范围里面会来催逼我们，我们被这个意象来掳了，就是说被这个价值来导引我们一生的一个方向了。那从简单直接很简单讲，就是奴仆，主耶稣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这样的人是非常蒙福的人啊，做执事要把基督透不透舌头有时候打结，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哎呀，这透，每次思想这个主耶稣那个丰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其实就是我们一生的年岁里面都可以经历到神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更多的那个丰富，我们都可以经历的。福音的执事只不过把这样那个丰富一点一滴有多少见证多少，神也不会强迫我们，我们没有那样的就要见证那么多，那个测不透丰富一直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执事就是这样的，要使众人明白神的奥秘，神的一切怎么安排。基本上圣经，整本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神在勇士所有的计划里面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圣经真的非常的宝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接着教会，我们得救不是个人而已，我们要讨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里面还有一个借着他的教会，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天使，神把这个智慧啊，把这个福音只是赏给我们，没有把给他给天使去做。照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人得坠入了世界以后，我们能力没有了，天使远远大过人的能力， 但是神没有把这个福音的指示交给天使。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一个人得救，圣经怎么记载？哎呀，天使都欢喜来看，来知道，哎呀，这个人怎么得救？哎呀，这个人怎么样？神怎么样？为什么从这个罪的权势里面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呢？连天使都等不得、等不及来看这一些故事啊。然后呢，不止个人的，整个教会，神把心意要教会来成就，教会等于这一个末世的灯台，众教会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除了我们个人，整个教会的功能、教会的目的，也是在一起，除了我们敬拜主蒙恩，一起蒙恩以外，还要建造对一个世人、对一个执政掌权的、对一个现今世代来说明我们的神，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福音执事有这样的任务。我把这个原则很快讲完以后，带出实际上神要我们做，我们有生命，神有供应，我们懂以后还有要怎么做。刚刚我们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就不要再多讲了。向世人做见证，将世人像个灯台，还有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另外呢，接着就很多了，很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但传福音我们的经历上常常非常有障碍、有难处、有不容易的地方。要做福音执事，有时候觉得是不容易，有时候是花很多的时间。那我很简单了，可能你可以列出来非常多点，我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把它列成三类，每个有很多的小点。好，第一个，对于真理的问题，对整个圣经、对福音的道理，我们还不太清楚。常常我们信主的时候确实这样，我刚信主的时候是读圣经读了两遍，太多很多不懂，但我知道这位神我要，所以我去决志，后来受浸，当一到教会里面，受浸完以后说，主，我要做什么？圣经也不懂，不懂多少，虽然读过两遍，太多不懂，那服事上我没有办法做。后来教会里面刚好有福音班，没有主日学，得到福音班去，每个主日提早一个小时到教会去，到厨房自告奋勇的去煮茶水，然后去带到福音班里面预备好迎接福音朋友，这是我可以做的。但是那两年里面，天天听着那一位弟兄来讲福音的道理，讲神、讲基督、讲人、讲罪、讲救恩，哎呀，我只不过去服侍这些福音朋友而已，但是我得了非常多。而且那一段时间我看到经文，那一句话特别讲，哪怕你把一杯水送给主里最小的那一位，你都要得赏赐。而那一段时间有一个意念，我说，主啊，让我一辈子端水给弟兄姐妹喝，端水给福音朋友。到如今我还是帮弟兄姐妹倒茶水招待，因为为主，哎呀，我们主这么样的丰富，我只不过这一点倒茶水，只要有一个任何的机会跟其他弟兄姐妹搭配，让一个福音朋友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在一点点上我确实知道问题的地方，但是神有办法啊。性格的问题，怕被拒绝，哎呀，这是我们常常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弟兄有一个同工祷告会里面，有个弟兄说，哎呀，最近有几位刚毕业的在药厂做有几家搬到我们附近来，住在 apartment 还没有买房子，我要去敲门。好，就那我就是好，这一家我去敲门好了。 你知不知道，哎呀，我是很不容易去做一个推，像推销的敲人家门，走上去以后要敲，哎呀，心里砰砰砰，不知道怎么讲什么话，又退下来，三次啊，比去敲你朋友家的门还难。后来一敲门，他打开了，我们教会有那个，我还没讲完 ，OK， 那拿去，OK， 门就关起来了，啊，我脸红起来了，我退下去以后早上起来了，怎么办？我说主，我不要了，我不要做了，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哎呀，主的爱的激励，主寻找我们。用柔情，用无不断的忍耐来找我们。后来还另外一家去邀请了，三个月以后这个弟兄来教会了。哎呀，一年以后我们带他到福音营去，他不肯，他心还是很硬。第二年再去的时候，这神的恩典让他继续留在教会。然后是第二年再去，有一天到第三天的他还是，但他问题啊，问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我把他分的另外一组几个同工跟着他的那个同工跟我讲，冒出来了，哎呀，他实在是太硬了。然后来第三天我就坐在那他一组那一边看他们交通，他问题越来越尖锐。我说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激动。对福音真理的抵制已经很大的动摇在震动了，震动到他问的问题非常尖锐。真的感谢主，下一堂在呼召的时候，他也不管三七二七的样子，一个人就这样走上去了。后来20年里面，这位弟兄这个家变成主在里面我们很好的同工，他现在在北京当了药厂，很多年前就被派到中国去做了，职位很高，但是他变成非常的谦卑柔和。这弟兄好弟兄，问题呢怎么样开始敲个门，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敲门？当然等了两年，但是神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这一点怕被拒绝，那个被拒绝，当我眼睛被这样被神打开的时候，对福音上面被拒绝上面，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怕讲不好，怕好为人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漏到这边。有一个我的长辈，不算长，就是比我前面像刘志雄长老他们这一个，比我才大几岁哈，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是他了，还有他同一辈在台湾的时候，那70年代到80年代，很多校园团契非常兴盛。在校园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们两个，他跟那个福音朋友，他的同学啊，是同学，是同寝室的。哎呀，常常跟他讲福音，传福音，讲，他心里也常常很挫折。后来有一天带他去见一个年长的弟兄，讲完以后，也没那老弟兄也没讲什么讲，你愿不愿意信主？他点头，愿意。后来他年长的弟兄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一出来的时候，那位做见证的弟兄他跟我讲，哎，我常常跟你这样讲，老弟兄的讲的还不是我跟你讲的一样。他说，你讲的都是来教训我的，语气上都来告诉我是有好处，是有好处，好处是好处，巴不得这个好处都灌到我里面，但是我不信。但是那年长的就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我不在那场景里面，但很多的经历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说我们蒙神的恩典里面的恩慈跟门的恩相称，很多的话出来，那力量不是我们讲的力量，道理一样，力量不一样，这个就福音执事的奥秘在这里。 你去传福音，哎呀，同样的话，这圣灵做工。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神感动，知道人一念之间在哪里的时候，神常常感动我们，照神给我们的时间去的时候，同样的话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另外一个不用角度，另外一件事情来看，时间照了神，不照了神，满满的热心，话同样的话是对的，去面对他，没有用，好像碰到墙。当神告诉我们，哎呀，再去，不一样了，不一样。急于求成或心中的偏见，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哎呀，不要，就叫回来也麻烦。常常也有偏见，那有一次我到泰国跟那缅甸去的时候，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以前是毒瘾犯、走私犯的，甚至在台湾有人做见证，以前是大流氓的、杀人放火，后来就是被神的恩典领导了，改变了，神改变人心，让我们睁开眼睛。哎呀，神的恩典不一样。那有一次我常常那个时候常常设计福音单张或者邀请卡放在身上，有一次走过一家人一个人家的门口，那心中的感动又把它放进去，放到了信箱里面去。那我心里说，哎呀，主啊，这一家已经讲过很多次，不会的了，他们眼睛长在这头上那个。后来我就继续走，走不过一个电线杆，里面的责备就来了。我说好吧好吧好吧，我再回去，就把那个邀请卡放在他的信箱里面。哎呀，感弟兄姐妹，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功课。那一位后来成为弟兄了，以前我认为说不可能的，骄傲的人，我不。然后呢，他说那一天早上礼拜六没有送信，他礼拜六早上出来也没事，心里慌。前一天晚上那个半夜做梦醒了，只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要信神，就醒来了。他说信哪一位神？他不知道。结果呢，早上起来也不知道，让他心神也不安定，就是换了开了他信箱，一看里面有一张邀请卡，换了一个十字架。啊，我写的是教会的，哎呀，他心里，他是后来自己见证说，哎呀，神就是要到教会那个神，就是耶稣基督，神都可以做，不是我们的问题，那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讲哈。那另外呢，很重要的福音执事，我们在传福音上面。这个部分有几个点，我把它列起来。刚刚的问题，刚刚难处，我们要思考。好，那这里呢，我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要认识救恩，我们把要想尽办法把救恩传的全备，不能只说信耶稣得永生，那就结了，一切都好了。还有很多故事真理要讲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问题，三个问题，其实也是保罗也问过，主啊，你是谁？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深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个老弟兄说，你信得好，或者你走得好，这一条信主的道路走得好的原因在哪里？你所信的是谁？我在讲台上见证过两三次，当我决志以后，在 Y 口那边决志，后来全家我们就到伊士林去聚会的时候，那个会堂上面耶稣是主，我停在前面再一次来思考，进去以后就耶稣是主，而且不只是我的主，一生的主，那一生所走的道路，常常会有软弱出现，常常会有那一个冲突和不平的地方，但耶稣是主，
把一切弯曲的再矫正回来，把受伤了再因为耶稣是主，知道哪里可以得到扶持，哪里可以得到帮助，从何来。耶稣是主，因为耶稣是主，所以我不敢轻易的把神的话礼拜天完了以后就放在旁边。我们信主是7天24小时的，时时的刻刻的，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保守自己，若是有一个小时没有保守自己的时候，就在那一个小时里面出现你我们跌脚的地方。所以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信主了24小时走在主的保守当中，24小时里面也不见得说，哎呀，你今天读经一天读40个小时，别人也要读一样读10个小时，有时候不一样，有时候环境给我们就一小段一小段时间，我一天忙到底只有一个，我爱主，主也清楚，但是我只有坐车的时候，这里东挪西挪，这5分钟那10分钟，过去以前你开车上班一趟要11个多小时，用那么多年里面用坏了好几个录音机，弄坏了好几个录音带，换了几个 MP3， 那没有关系，我们都找，现在我们有手机非常方便，放在那个任何一点。昨天晚上有个姐妹说，哎呀，现在开始主的话常常就可以主感动，就读开始爱读主的话。我们信主了要认识基督啊，主的话没有办法不读。有一个以前的我们在洛克的皇子叫牧师啊，天天每一次上台就弟兄姐妹读经半个小时，一直劝勉一直劝勉，但是这一本圣经紧紧抓了不放，紧紧进入到圣经里面。上一次我还是说，有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讲，你的圣经是不是打开的？我说是啊，我可以打开啊。 No 啊，不是的，你圣经这本圣经对你而言是不是打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问我两次，你的圣经是不是打开的，不是那个实际上这样打开而已，是神的话对我们的心是不是打开的。当我们心对神的话是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的话的能力就一直加进来，这个启示一直上来。神的话是灵，是能，是生命，这话是实际的，很多我都摸不着，常常神借了环境借了事物就来考验我们，我们的心是不是对神的话打开。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天天向着父神，天天学习着顺服的功课，因为在顺服上面得神的喜悦，顺服上成就了救恩，一切荣耀在这个顺服的功课的一路上面才能够被神升到高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也不喜欢教训人，但是神的话要我们来提醒，互相的提醒，我就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互相的劝勉。不管你有多少时间，哪怕生命都是神给的，我们的环境里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吃进去啊，就像神所说的，圣经里面说，哎呀，比蜜更甜，可不可以经历？应该可以经历啊。另外呢，主做了什么？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但是常常摸到我的话心中的就是神爱的激励。保罗这个人，他一切的作为，一切的苦难，可以总归一句话。在格林多后书那边，因为神的爱的激励，可以是求啊。另外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刚才我们也提了几件，我也提了几件事情。生命已经在我们里头了，圣灵保惠师也内住了，都已经在那里。问题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圣灵会感动我们啊，按照我们所得的来引领我们，在服侍他的心意上面摆上一份。这个部分我们要想一想。那这里我就要讲另外三点，我很简单的来讲，求 神把生命赏给我们了，圣灵也在他们做工，还有一个，哎呀，求最好的，不可，我当然我们跟主求保守、求医治、求什么都可以的，除了这个以外，神一定会应，会保守我们，这是他的。但很重要，就更多认识耶稣。然后另外呢，在这个福音上面呢、啊，求主耶稣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有时候负担越求，神把负担越加重，爱人灵魂的心就越强，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跟更多的经历神怎么样来救一个人，一个人人心怎么样转变，一个人从什么样从一个痛苦死亡的光景里面回转过来。哎呀，你可以，我们可以在那一个事情上有份，在人一个生命上，医生生命的转折点有份。求，我来美国以后看到这个美国学生就，我要我要，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哎呀 ，no， 我不，我 只懂一点点。那我们在属灵事情上跟主说我要，求，神就会按他的时间赏给我们。好，另外一个，为了罪人来到神面前来祈求来祷告。不是我们带着话去，刚刚也提到神的 timing 最对，神告诉我们传福音，我要传福音，但是每一次把这些福音朋友啊放在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有胸牌，胸牌意思就是把福音朋友放在啊，或者是说把弟兄姐妹放在心上，天天为他祷告，为他的好处，为他的难处，为他的前面的道路，什么事情只要主给你感动就起来祷告。像我三更半夜起来，我说主啊，你有什么事让我，有谁要我为他祷告的，常常我的心态是这样。那以前呢，很多年前常常不同年间，我把福音朋友的名字将做成一个单子，有时候在带领福音事工的时候就把它发给同工们带祷。那好多年间有好多放在各种不同版本圣经上，哎呀，常常有时候看起来，哎呀，这个红的福音朋友后来信主了，感谢赞美主啊。那常常就是说，重点是不一定要做成这个条子，现在机会里面手机把恩光的，比如说恩光的还有恩光来的那些福音朋友放在那个什么手机上，那手机现在很容易把它弄成每天跟啪啪几个人给你提醒哦，祷告，那个名字啵上来，可以学。那年长的我就没有这种，年轻的哎呀，手机现在太方便了，天天起来哦，不光只微信谁送给你的信息而已，隔出来，不管用什么方式，把福音朋友、把弟兄姐妹放在心里来祷告。哎呀，你，我跟你讲，带祷的人为什么？穆安德烈弟兄啊，他说带祷的秘诀、带祷的福分、带祷人的恩典，被带祷人得恩典没有错，但是更大的恩典临到这个带祷的人。那福音工作也是把罪人、把福音朋友一直从祷告中带到神面前。另外呢，去赢得神的恩典怜悯，到罪人的面前去。刚才我提到一个啊，不管得不得死，要去，不管不是坐在我们这里光只祷告，我们要祷告。还有当主启动负担给我们的时候，说去就要去。有一年也是为了魂影的事情在我第一个教会那边来祷告。那时候我一个月轮一次做领会的。那魂营报名的截止的日期是已经快到了。我报领会的时候我有报告，要弟兄姐妹把福音朋友赶快我们一起来收集报名那 Wyckoff 那边弟兄那个教会也等着我们报名的。好不容易争取到30个名额，后来你知道吗，另外一个祷告会的跟同工讲，哎呀，下个礼拜祷告会 那个弟兄不是祷告会，那个主日的时候，那弟兄有没有报告？再隔一个礼拜，那个祷告会，礼拜五祷告我会再提，也没有报告。哎呀，我心里每一次祷告我就很沮丧。我说主啊，福音朋友没有半个。后来那一周的礼拜二祷告会，在教会祷告会完以后，礼拜三我跑到另外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洛哥祷告会而去在他祷告。因为我下班就，我以前都是下祷告会的那一天下班，六点下班，五点多下班，六点就到教会去，一个人花两个小时先祷告三次赞美，只有感动就去探望，没有感动就在那边跟死亲近，然后后面两个小时在祷告，那很多事情坐在那里。那一次是特别，哎呀，我心里很多的沉重，没有福音朋友没有半个，那怎么办？后来就一直跪在神面前。那一天去到，隔天去到另外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哎呀，那个带领的弟兄一开始的时候用的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去。当他念那个经文念到开始念去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清楚，我就伏在神面前。去是我们的责任，剩下了他负责。所以我们福音传福音非常的容易，从一个角度来看，剩下了他负责，其实我们也负责不了。人心的转变不是我们的，花怜悯的神，所以去我们就去了。所以福音的执事脚是方便的，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去，哎呀，你就不知道，当我们去的时候，这一个在痛苦当中的人，这一个在黑暗当中的家庭，因着我们去开始走入光明。这是福音执事的一个恩典，你要不要？我一直跟神说我要，这个就是去。这里我就时间关系，在三分钟我就要结束，这里有很多就不讲，即使上很多或多或少我在前面就已经提过，在这里我在提醒，就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然后对全辈的福音要有深刻的认识，刚刚也提过。另外呢，我这里提到，因为我正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心中感到耶稣呀要过河了，带领以色列百姓或自己要过去，他碰到的是谁？碰到的是带领耶和华军队征战的元帅，他已经得胜了，我们去征战。昨天祷告会的时候要出去传福音之前，我们是征战出去。耶和华元帅，我们心态里面要很清楚，传福音或做任何主的工作的时候，是顺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带领，不是我们去征战的。我们凭什么空手？前上个礼拜我们读书会里面也讲，征战不是靠我们征战，或者说上 anyway 跟这个罪的权势的征战不是凭我们，或者讲简单一点，跟恶者的征战不是我们，我们是躲在神的权柄里面，神在神的带领里面，神在作战，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去收拾掳物，可以这么讲。大卫那个时代里面征战得胜，征战的跟后方的一同得掳物喜乐，所以神征战已经得胜了，我们承接这个命令，我们就等着去收拾，去获得这些礼物，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传福音难不难？有时候表面上是难。属灵征战容不容易？其实是容易，当我们跟神同步的时候。然后这里我说的心态要很清楚，主已经得胜了，没有什么不完。另外还讲的就是，我们出去是神的恩典，传福音。我记得我以前在来美国之前，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以前的大学，后来我回去做了几年的功课，负责电脑中心。
当初有一年啊，82年在筹备在台湾大学级大学这个 CAD CAM 就是自动设计跟自动复制制作自动化这个部分的一个系统，当初有四家大公司来跟我们谈啊，我那个执行长是很有能力，但是他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是我在负责操作。那时候年轻，但是我看到，哎呀，那个 IBM 那个电脑公司的那个 sales， 那不要叫 sales， 那个代表一来，哎呀，跟其他电脑公司的代表不一样，他是基本上可以这样讲，他是这样，嗯，我的产品，他那意思，我的产品证明他，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就那个态势不一样。哦，等于我们现在就谈广告，就是他 sell itself， 就是我那个东西他自己。但是呢，若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就画一个单张，别人拒绝，哎呀，不用挫折。其实是什么呢？我带着一个丰富神怜悯来到你面前，我把神的丰富的机会要介绍给你。不一样的，我不是来求你啊，但是因为神的缘故，我知道你是罪人，我非得像个求迫切的心来给你，但是我心态很清楚，神那个丰富的恩典怜悯要给你，我今天要把神的恩典怜悯要给你，我只不过一个代表，你拒绝，不是，我不是来卖东西的，这个心态帮助我很大，我现在就这样好了哈。啊，这个我用这个图来做结束。这也是93年吧，因为我跟我姐妹师母一起在编教会的季刊的时候，那我画了一个插图，其实当封面。这是一个光明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延伸在苦海当中，没有盼望的世界，世人在这边追求，在这边忙，最后都是会落空的。世人在这个海当中，最后都走向灭亡的。每一次，这是这么二十几年来，我看了这张图，我只能低头敬拜。为什么？因为这位神把十字架伸进来，我常常想说，我就像那个好不容易游上来的那一位，但是那个时候我有意的画很多已经走在十字架上的25个人，加上一个要游上去的人，那后面呢，在水中呢还有30个。神的心意就是不愿意万人沉沦，不愿意一人沉沦，要万人得救。那你我在哪里？我没有话。我们在神荣耀光中做神执事的人，在神荣耀光中，在神的工作里面，他要我们撒网，我们就撒网；他我们要去丢一个救生绳，要拉的时候，我们都在里头，看不见，躲在神荣耀的那个荣耀的黄色代表人荣耀里面，看不见那一些要拉的，但是我的心态里面这些点没看到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神在这个他已经成就救恩的光明的道路上面，在那个边边上捞人，把人接回来。这样的福音执事我们要不要？我不知道，但是我要。你要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用一点怜悯来带领我们，来寻找我们，用你的慈爱一直来雕塑我们，来塑造，来接近我们，要里面有你的性情，外面有你的生命的见证。我们都在这里一同努力，我们都在这里一同蒙恩，让我们帮助我们在圣灵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心一念心连结，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心连着心，手牵着手，
主，你说向左我们就向左，让我们出去我们就出去。当你教会的门一打开，当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就有了希望，因为你在那边做工，你差遣我们，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我把荣耀归给你，平安喜乐力量智慧赏给你儿女，好让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